李坤和佟林第二阵赌斗输赢。就说这李坤呢，你别看这么大岁数了，七性好斗，他就不服这佟林这么年轻比自己能高。我这些年来从来没闲着过呀，暑往寒来，下了多少年的苦功啊！我要不如一个年轻的后生，有何颜面立足在武林之中？所以他认为第二阵八步登空肯定得赢得了佟林。再看他八吊斜袜，丹田提气，头一晃，脚一点点，噌，一鹤冲天式，又叫旱地拔大葱啊，蹿起来能有一丈五六尺高，唰，众人仰脸观笑。再看李坤，右脚落在猪肝的尖上，左脚来了个单筋独立式。人们一看，掌声雷动啊！您别忘了李坤多大岁数，快八十了。我们在街上看着那八十来岁的人走倒是弯腰驼背，即使是有点精神的，动作也迟缓。像这位能练八步登空，那得多深的功底儿，那体质得多好，跟蝴蝶飞差不多少。他在一棵竹竿上站了能有那么六七秒钟左右吧，然后身子往下一扶，开始练各种绝活。竹竿与竹竿之间的距离也是五尺，这个尺寸是一点都不带差的，也就是说你迈不到尺寸，一脚蹬空你要掉下去穿了蛤蟆，你要迈过了没踩上也得栽下去，也得穿蛤蟆。这个人不仅得练功，还得注意脚底下，是难上加难的。再看李坤在八步登空的竹竿上练了一趟八卦掌，啪啪啪啪，一开始啊慢，后来就加快速度了，就像在竹竿头上飞差不多少。又同时表演了几种绝活，什么鹞子翻身呢、蝴蝶飞呀、怪蟒翻身呢，每练一种绝活底下都给报以掌声。最后练完了，李坤双脚一飘，跳到平地上，把掌心高高抬起，你看看扎破没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这才穿上鞋袜。李坤是深感满意，心说行，嘿，佟林呐，看你的了，你还能高过我去吗？佟侠哥请吧。佟林眼神不错，在这看着。在李坤表演的时候，佟林心里想，李坤不愧是个侠客，高，在某种地方比我佟林要高的多得多。但佟林呢也考虑到自己了，你再怎么高，你年纪比我大一半还拐弯，我比你年轻的多得多呀，从这个气力从精神头来说我就胜你一筹，起码我跳的比你高，我窜的比你远，我精力比你充沛，有这三点把握。所以佟林那是趾高气扬，毫不畏惧。李坤一说请，再看佟林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，这一下蹦起能有两丈四五尺高了。用得着蹦那么高吗？用不着。佟林是有意的显示显示， 而且这身子在空中不闲着，叭叭翻了俩跟头，这叫空翻呢，谁也办不到。李叔一看，这比我高，嘿，佟林单脚落在竹竿尖上，生息皆无，身子连摆动都不摆动，就好像一个东西啪戳在那儿一样。李坤在上面站着能有六七秒钟，佟林站着能有十五秒，超过他能有一倍，而后身子往下一塌，练柳叶摸身棉丝掌，柔中带刚，刚中透柔，双臂摇开呼呼刮风，脚底下还得踩对了步数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不行，长了不行，短了不行，一步登空就栽下去了。再看佟林如履平地一般，身形是越转越快，这一高兴把转大树的绝活也拿出来了，在上的开始转树。树虽然没有，但是在佟林的意念之中，就好像这个主轴就是一棵树，他这身子就围着树转，这是一种意念的功夫。哎呀，那个掌声啊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李坤自愧不如。李坤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甘拜下风。佟林练完了，啪，双脚落到平地上，冲四外一抱拳，献丑，献丑。李大侠，我练的对不对？哎，佟侠客，嗨，别说了，别这么说，愧杀人也。我李坤不如佟侠客，第二阵我认输，击杀。李坤现在说话有点激愤味儿，火上来了。就见老头子太阳穴那颗筋嘣嘣嘣嘣嘣直蹦，腮帮子肉直抖了呀，有点沉不住气了。二阵练完，李坤又说第三登平渡水。李坤心说，佟林呐，这回你怎么样，完了吗？我听韩宝吴志广跟我说的不是一次，你不会水，这讲不了说不起了，我就抓住你这个短处，我就跟你练练水里的功夫，我就不相信你还能赢我，那简直出了笑话了，这不可能的事儿！哎，总算能扳回一局了，稳超胜券，这我是赢。群雄一听登平渡水，全傻了，甭比，佟林到水边就得服输，这阵肯定得让个李坤。不过那也没什么，就输了这阵2-1，佟林还占上风。老少英雄离开这比武的院，顺着台阶出了九宫八卦连环步往后山转，那地方还挺远，能转出去不到10里地差不多。这坡逐渐缓下来了，耳轮中就听见江水闷闷之叫，什么江？青阳江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老少英雄想进八卦山必须坐船过青阳江，江面最宽的地方10里地，蜜蜂岭那边属铁扇寺，江这边属八卦山，以大江为分界线。他们来的这个地方叫牛角头，就像牛吼一样，这水憋在这儿，水又深浪又急呀、啊。站在对岸往那边一看，宽了下有多宽呢？1里半米，来回3里，数这水深。你看别的地方水缓下来啊，那水清清亮亮的，往水里头一看，水里有什么东西都能看见，唯独这看不见，因为它浪急呀、啊，翻着水花往下看，黑咚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 李坤就选了这么个地势，挺身站住。佟侠客有，看着没？这地方叫牛头湾，江面宽一里半地。今天咱练个来回，练一练水里的功夫。我先练练登平渡水。佟侠客，你还想比吗？李坤心说：“你比什么？你认输，咱就回去。”他眼睛盯着佟林，他真没想到。佟林乐了：“李大侠，画出道来我就走。今天佟某是舍命陪君子，你怎么练，我怎么练。好吧。”李坤心说：“拿我当傻小子，非使唤使唤我。”我练完了，你一拨了脑袋，行了，我认输了，我不练了。你是这意思不？这佟林够损的，到了这阵还不想认输，那我就练练吧。再看李坤，换好水师一套，脚下蹬着油靴，开始练登平渡水。这李坤呢，就在这岸上平地转了三圈，冷不丁往下一滑，走开。刷本下了水了，他下水就稍微往下一沉，紧跟着哗，上半身露出来，再一晃磕膝盖以上露出来了，再一晃脚脖子以上全露出水面，就这脚脖子踝子骨下的在水里头，双背往后一背，头往前一探，腰往下一塌，就跟那个背板的飞机那个形式差不多，说了一声走，往前一塌腰，水上蜻蜓，奇快无比，眨眼之间就到了江心，再一晃脑袋就到了对岸。那在那对岸那个人呢，就显得挺小挺小的了，说什么话这边听不见了，李坤还得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王石武北侠南侠到佟林近前，海川呢，认输吧，输了也没事，这玩意儿不行别人替换，要行替换我们这几个人都会，唯独你有这个短处，你不会水呀、啊。海川呢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别上火啊，一会儿他回来咱就认输。各位老哥哥，我怎么能认输呢？我不能认输，他不就这么练吗？我也跟他这么练不就得了吗？别问，大伙一听佟林今天吃错药了，你怎么瞪眼不认输呢？你根本不会水，谁都知道，难道说一夜之间你长能耐了，你会登平渡水，这不笑话一样？其实其中另有隐情，佟林心里有底儿。一会儿李坤回来了，来到岸上，换好了旱岸的衣服，手捻虚然是洋洋得意。佟侠客，你还有一练走，话带讥讽，你想练练吗？佟林一抱拳，那是自然，我说练就练。佟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非常高，借着水音都能传出多远去。再看佟林短衣襟小打扮，把裤管高挽，挽到磕膝盖的上头来，露着腿肚子，因为他没有水是依靠，他也不会水，哎，这倒是省事儿。大脚丫子露着，佟林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奔挂之处，但是他见着水可有点眼晕了，闭上眼睛屏息凝神，开始运用圆功。李坤在旁边看着笑，你运这种功夫旱岸上行，水里没用，你还能飘到水面上啊？啊，我非得看可不可。连他身边背后另七位庄主 毗婆罗汉、法禅等等众人都在这看着。法禅心说：“丛林呐、啊，你真是不知死的鬼，到水里就把你淹死，灌你个大肚嫩灯。这块的水势有多急，深不见底。我们八卦山有好水性的，经常在这比赛，扔下点东西的，想捞上来都万难。你瞅你这像装的这个云石劲儿，你干什么拖延时间？”再看佟林的气运的不得灵了，开始顺着个慢坡往水里头走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到了水边上，第五步脚丫子沾着水了，一下就进水里去了，棒！北峡、南峡、西峡、东峡，众人一看，完了。哪有往里卖的？哎呀，海川呢，你是自寻苦恼，我们还得下去捞你去。就在这时，哇，这个水一翻花，佟林在水里又出来了，先露出头部，又露出胸部，最后露到肚脐眼这，再一晃露过磕膝盖，再一晃露出脚脖子。别看身上是水，就见佟林把脸上的水蹭了蹭，扎实背膀喊了一声走，双腿不动，就见佟林在水里就像飞了一样，直奔对岸。李坤一看呢，吓傻了呀，李坤刚才邪门了，我这个登瓶渡水，我两条腿得紧倒腾啊，不倒腾我掉下去了。我说他怎么不动啊？他们这个比我高的太多了，简直把我气死了。不但他傻眼了，群雄都傻眼了，其中就有几个人知道细情的，不住的掩口偷着笑。叔叔那言怎么回事？佟林呢，这人最实在，从来不玩花活，不说瞎话，不转弄人，但是今天事出例外了。张方给他出的主意，这个病太岁张方啊，就在佟林跟李坤打赌的时候，一说登瓶渡水，佟林就一愣，他不会水。张方在佟林后头站着，用手捅佟林，佟林回头一看是张方，那意思你干什么？张方冲他点点头，叫佟林答应。你多大你就说多大，就扔在这儿。在那个场合下，佟林没办法说了大话了，跟李坤大赌几场的。可转回身抽空，他就问张方：“说你叫我打赌了，我不会水。”张方说：“师叔，他不会，我教你会。你只管练你的，这事儿交给小侄了，我全安排好了。”我叫牛小的、虎小的，这俩大水怪在水里拖着你，你看那多好，你蹬着他们后脊背，那比船都稳的。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块光顾比了，张方那块就开始导演，把俩傻小子鼓捣到水里去了。因为事先他早就安排好了，告诉牛小子、虎小子，你俩吊着膀子，脊背哎都挨着。你俩的后背宽像案板差不多，把我师叔的拖住啊！如果我师叔要挨了烟，我拿火把你们俩烧死。这俩人一听给佟林服务，那有说的吗？一个是亲师兄，一个是老师，俩傻小子事先就到水里准备去了，所以佟林蹬着他们的后背如履平地，那还用迈步干什么？一直到对岸，在对岸又回来，佟林双腿一攒劲，飞身上岸，来到李坤近前，庄主，我练的登瓶渡水怎么样？他妈，太好了！李坤一看今儿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别扭都出了圈了都，这是怎么弄的？陪着佟林回去，人家这傻小子才从水里头上来，把 张邦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行了，今天你放心啊，一定是大饼、馒头、清炖牛肉，你俩管够操。俩人也乐了，咱这个事儿以后了，大伙都知道。暗中赞成并太岁张方足智多谋，给佟林助了一臂之力呀、啊。要是这个佟林从来不说瞎话，这回说一回，哎，你还就得信。这人老说瞎话，说实话别人也不信。佟林心里的感觉到惭愧，但没办法，为了抓盗宝贼，为了请国宝还朝，不得不说回瞎话。书说简短，又回到八义厅，佟林找个没人地方，衣裳脱掉，水拧下去，晒得半干不干的，再把它穿上，把头发上的水也擦净，缓了缓气儿，又来在院中，问李坤第四步干什么？那么第三阵您服不
服了？我输了。
哎呀，佟侠客呀，五阵读书赢，我连连败北，一口气输了三阵。按理说呢，我就应当把韩宝、吴志广交给你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可是为什么还要接茬比呢？因为佟侠客你太了不起了，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。我打算开个眼跟佟侠客学学，故此还得接茬比，我想领教领教佟侠客的掌法和兵刃。这回比真功夫了。佟林点头，既然李大侠愿意赏脸，同谋奉陪。把场子打开了，李坤、李太极吩咐一声，拿我的兵来。有两名小庄兵把兵刃给他扛来了，是一对八卦太极图。那个说八卦太极图这兵刃什么样？这是李坤呢自己设计的，杆儿长3尺3，这杆儿是混铁加钢制造的，能有擀面杖那么粗，上头蘸了不少花，为的是手拿着呢它不滑的。这两个头是个什么头呢？扁的，就跟那个八卦一样一样的焊在这杆上，上头枪砍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，正中央一个阴阳鱼，但是阴阳鱼的眼睛那可是暗器啊，能暗中打子午问金钉，专打金钟罩，扇破铁布衫。李坤就凭这对八卦太极图纵横天下，因此人称混元侠呀。今天他把兵刃在掌中一托，叫到自己的名字，李坤，李坤呢，你这跟他栽到家了。现在凭着我应手的家伙，多少能找着脸面。比如说我要再败到佟林手里头，我是无地自容了。啪，把一对太极图往左右一分钉子步站好了，佟侠客亮丽的家伙。佟林伸手取出子母鸡朝鸳鸯月，东侠呀挺关心的，利用这机会递给佟林一杯水。在佟林喝水的时候，东侠把笔告诉他，兄弟，李坤可有点急了，能让则让，能忍则忍，能治一服，不治一死，不要把事情逼得急化了，明白吗？哥哥放心，小弟心中有数。好，我知道能掌握这火候啊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他这对兵器可厉害，我明白。你看东侠那个人有长者之风，交代完了退在一旁。王世古心里也没底儿了，王世古心说，李坤这对兵刃可厉害呀、啊！30年前就在这地方，我凭着13节人骨鞭斗李坤大战3天3夜，未分胜负。我只说我这条人骨鞭盖世绝伦， 都没赢了李坤，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能行吗？苍天睁眼，保佑我兄弟是旗开